戮力同心。通过辩称他就是啪的断了线，文森特暗示捅死妻子是一种激情犯罪。他期待每个人都会赞同这一点，并相信他。见到文森特的时候，我和一位同事在一起，他一直纠结于自己将不得不和文森特握手这件事情。他不想触碰文森特，不是出于厌恶，而是由于想和唐娜戮力同心。他清楚地记得那次见面时，文森特的手仍然可以形容出他粗大而骨节分明的样子，就好像文森特这会儿还坐在他的面前。我以前研究过一个案例，一个男人杀害了一位十几岁的少女，当时这位少女正在英国参加交换游学。少女的母亲煎熬着旁听了对杀害她女儿的凶手的审判，凶手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性犯罪者，最终被判犯有谋杀罪。审判结束时，辩护团队的一名律师递给了少女的母亲一张纸条，上面写道：我发誓，我从未触碰她，我甚至没有和她握手。和我的同事一样，如果不能戮力同心，这名律师会感到愧疚的。然而，根据我的经验，在亲密伴侣凶杀案中，与受害者戮力同心明显比凶手站在一起的要少。媒体报道经常从同情的角度来解释所发生的事情，他太爱他了，一时冲动才杀害了他，而这正是文森特所期望的。然而，当受害者真实的故事为人所知，暴行残忍也变得显而易见，与凶手站在一起就会越发困难。可不幸的是，受害者的故事往往在官方记录中缺失，他们的经历不为人知，因为他们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不能再分享他们的故事。文森特告诉我说，他毁了我的生活，却没有人在意。
那你的生活是怎么被毁掉的呢？
他想要离开我，而且他并不在乎那会怎样影响到我。
或许可以有一个明摆着的问题，杀了他怎么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呢？但他杀害唐娜的时候，并不是为了尽力改善他的处境，他是在纠正一个察觉到的错误，这是一种惩戒。
文森特并没有试图掩盖他的罪行，这一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。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，因为文森特打电话给警察自首，对他的所作所为，他看上去是承担了罪责。不过，承认做过某事与承认你所做的事是不对的，并不是一回事。文森特一直在期望人们会认为他是对的，会将心比心地和他站在一起。他觉得自己情有可原，他的不公正之感比唐娜的命更重要。文森特没有精神疾病，他像其他人一样会找理由，行为举止也别无不同，甚至他的信仰体系也并没有与他所生活的社会有显著的不同。他对杀害唐娜的解释也不离奇古怪，实际上他们是我们在媒体报道和法庭辩护中一直能看到的。他们混合了文森特认为会引起同情的东西，以及他自己对受害者没有把他的需求放在首位的愤怒。这个男人没有经常性的暴力行径，所以我们需要更深入地观察这些凶手其他的共通行为。对我来说，和文森特谈话只是这个过程的开始。我已经发现，当涉及识别危险迹象和辨别模式的时候，死者和袭击者周围的人拥有一些极有意思也很有帮助的信息。出于这一原因，我花了大量的时间与凶手以及受害者的家人和朋友交谈，也与警察和缓刑监督官员，任何在凶手行凶之前就知道他们的人交谈。我所了解到的是，危险迹象并不总是我们所预想的那样。
在那些认识文森特的人的眼里，他表现得像是一个有明显怪癖的人。这些怪癖并没有被视为危险的，也没有人形容他是有威胁的。然而，他们全都有关操纵，主要集中在唐娜身上，也牵扯到他们的孩子们。三个问题。一旦确定了一段关系，我们对某些事情感到不太对劲儿的直觉往往会被最小化，对每一个可能有危险的迹象似乎都可以有看似合理的解释，这些解释诱导我们去质疑他们到底是不是危险迹象。正如已故的受害者权益维护人艾伦·彭斯所明确表述的，在考虑一段关系中某人的行为是否出了岔子的时候，有三个问题可以问。第一，这些行为是某种模式的一部分吗？第二，这些模式会改变一个人日常的习惯和抉择吗？第三，有人会因为这些模式而感到恐惧吗？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，文森特的家人告诉我，他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人，其中的一条他们全都提及到了，也就是他特别喜欢肥皂剧，有一部尤其受他青睐，他克制不住的要看它。不过他坚持让家人和他一起观看，在主题音乐响起之前，每个人都必须待在家里，他们必须一起看，他们必须待到剧中。第二个问题，我们了解到，为了安抚文森特，唐娜不得不更改她每天都要做的事，来适应文森特的那一套规矩。在文森特喜爱的那部剧开始的时候，她确保自己总是在场，不管她正在做什么别的事情。第三，唐娜害怕挑战文森特所造成的后果，她照办了，因为不服从并不值当。他们全都照办了，好得到安生。没有报告显示文森特曾经殴打过或猛揍过唐娜，尽管我们不是很肯定，唐娜从未说过任何暗示这一点的话，也没有任何不明原因的伤痕。然而他有不止一次的自杀威胁，当自杀威胁被用来操纵人们的时候，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举止。仅仅因为文森特没有摆在明面上的暴力，并不意味着唐娜对他毫无惧意。有一次，大概在唐娜离世前10年，他说他想要离婚，他告诉了几位朋友，不久之后他的车子就开始出问题了。有一位朋友发现刹车似乎被人动了手脚，唐娜把车子开出去修好了，但他并没有报警。他确实和别人讲起过，他觉得那是文森特干的。他告诉文森特，他已经修好了车子，从现在起他会定期检查车子，因为他担心这种情况会再三发生。他对文森特说，他感觉这是当地的年轻人搞的事情，他并没有指责文森特。他的车子没有再出过别的状况。不管他的恐惧是否有根据，这证明在他心里，文森特有能耐故意伤害他。唐娜的恐惧很有可能源于文森特以前的经历，他知道文森特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本领。我不可能从文森特这里获得那些信息，那些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不得不悲屈地服从他那一套规矩，并且每天都被监控的事实。如果他对唐娜的刹车动了手脚，他绝不会透露分毫。我问他是否记得唐娜的车子被动了手脚，他表示没有一丝印象。实际上，对于我明晃晃的暗示，他显得很受伤。这给我的工作带来了挑战，尽管文森特声称没有人听取他的想法。但他却是那个在法庭上拥有一名辩护律师的人，只为他辩护，陈述从他的角度出发的故事，并且如果有必要去诋毁唐娜的性格。他 唐娜因死亡而沉默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受害者的家人很少有机会澄清真相，或者让他们至亲的故事为人所知。受害者的家人被指责缺乏客观性，但这种指控很少是针对凶手的。是文森特被认为更耐人寻味，更值得发出声音，这是真正的不平等，给试图防范未来的凶杀制造了困难。刑事司法系统并不总是公布受害者的陈述，或者使他们的声音成为诉讼的核心，而我则坚信，通过倾听他们的心声，我们会找出真正的危险所在。朋友和家人都知道文森特和唐娜的婚姻并不美满，他们不幸福。在事件发生之后进行复盘，通常能揭示某种模式和风险。在事后看来，他们似乎都会变得格外的清晰。但事后诸葛亮和先见之明只是一枚硬币的不同面，他们分享的是同一种信息。区别在于，这一信息是在何时被识别或者确定的。因此，鉴别一场婚姻只是不合适还是很危险的迹象，往往就在那里，等待着被发现。当然，许多人都认为文森特和唐娜的婚姻非常糟糕，不过这并没有揭示真相。真相是，文森特的婚姻很糟糕，而唐娜的婚姻很危险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